不过好，刚好今天教会一边有个风扇啊，这个我就风量得多，所以你们若是能够站到讲台上来嘛，也可以向佛。OK， 创世纪十七章，今天我要请你们念的第九节，第九节到第十四节，第九节起一直到第十四节，请来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还是从第十七章第一节起，在这里神要给亚伯拉罕做一件事，什么？立约。OK， 你们记得不记得从第十二章起一直到现在，神向亚伯拉罕一共显现了几次？我在上两次的时候稍微提一下，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不大十分注意。我心里请问，第十二章里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几次？那哎，现在翻圣经来不及了，哎，你找也找不出来的。两次啊，两次。第二，一次是叫他出来，第二次告诉他我要什么，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OK。那么现在我请问，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里面有没有向他显现？有没有？有几次？一次，对不对？因为罗德离开他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耶和华就向他显现，安慰他啊，告诉他说：“你从东南西不看，我这个地都要赐给你。”神也叫他怎么样啊？走一转，所以绝大之地都要赐给你。OK。啊，十四章是他们打仗，第十五章神有没有向他显现？啊，十二章两次，十三章一次，几次了？三次。十五章有没有？有啊，那是神给他立约，更进深一步的给他立约。那他说：“我要赐你的子孙多得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且又告诉他说：我要把你现在所在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所以神给他立约。就把那个叫他把生肖分作两半，记得吗？这件事 ，OK。那第几次？第四次 ，OK。十六章没有啊，十六章不是神下在显现，神是向下家显现 ，OK。现在十七章啊，第一节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第几次？第五次。那这你看第五次。在这一次神跟他讲的那些话语是不是同从前讲的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除了给他立约叫他做的事以外，立约给他做什么事？叫他做完全人，他我要使你子孙多起来，他给他改个名字，为什么呢？他我要把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啊，对的。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神不是已经给他讲了那么多次了吗？你发现一件什么事？第一次讲的，第二次讲的，第三次讲的，第四次讲的，第五次讲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看看，弟兄姊妹们呢、啊？你看看，这个还是刚刚念的东西啊。嗯，你们念了知道这个事，但你不注意，你觉得我的话？先你指出来，你看说的对不对？他一次比一次的讲得更清楚，现在讲得更清楚，第五次讲得更清楚，你觉得不觉得？啊，好，那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？嗯，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启示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换句话说，那个隐藏的事。啊，神向我们显明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启示。神的启示，你可以在这里从现在这一次功夫，我们查经，一共向他信息五次了。但是我们看见一次一次的给他讲，是到末了怎么样？到第五次的时候怎么样？一来一什么？那么这个启示怎么样呢？一来也清楚了。这是全本圣经，这就为什么缘故我要带你们查考这个创世纪，因为所有圣经里面所有的启示的种子都在创世纪里头。你创世纪懂得了，你根基打好了，但是呢它的启示一来也明显，一来也明显，一来也完全，懂了吧？懂了吧？OK， 好。 那我心里请问，既然他第一次跟他讲了，第二次又跟他讲，第三次又跟他讲，第四次又跟他讲，第五次又跟他讲，而讲的话都一样，那也讲一明白，你看见一件什么事？他看见什么事？啊？建立他的信心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是不错。为什么建立他的信心一次不够啊？那你们讲的很对嘛？你们没有讲错嘛？是建立他的信心嘛？那么我心里请问，神讲一次话不够啊？建立他的信心要讲五次，建立他的，那神一次讲话就不够吗？神是够了，哪一个不够？我们不够，所以你会看见神要给他显现一次，再显现一次，再显现，再显现一次，讲的更多，所以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也不是怎么，也不是就这么样，怎么上来的？不是的，哎，所以你会看见信心的不容易啊，信心不是也容易的事，对不对呢？我常常讲，没有死的时候，信心好像大得很一样。等到我们一出事了以后，奇怪，抓来抓去信心就抓不到了，不行了，这个信心到哪里去了？有没有这个情形呢？啊，今天早上我的女婿还在跟我讲到这个英国的一个文学家，基督徒的文学家，他在战争的时候，这个 BBC 特别每一个礼拜请他写一篇关于基督教的道理的事情，广播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仗嘛，人要听神的话，所以他就广播，好像很喜欢，出的书很喜欢。就他另外有一本书，就讲到这个他的妻子要死的经历啊，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很好啊，他就觉得很忧伤啊。这个他从忧伤中间说这个观察出来的，他中间有这么一件事，他好像什么呢？他说我到处去敲门，找不到神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么好的夫妻感情，你把我这个太太就这么早就拒绝了，心里很忧伤，他就到处找不到，找不到神一样，这个门敲敲找不到，那个敲敲门也找不到神一样，到这么一个程度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各位啊，你我平常啊唱那个心靠神佛啊，尤其那个慧灵唱诗的帮我唱得了，真是哎，精神很好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等到一有难处了，奇怪，不要说神佛了，连信心都唱不出来了，信心往哪里去了？所以你可以看见，连亚伯拉罕都是如此啊。他一次神讲话不够，还要讲两次，两次不够，三次，三次不够，四次，就到五次了，还要给他讲得更清楚。所以你会看见信心的不容易，真的，这个是照科学的眼光来讲，是讲不通的，对不对呢？很不容易讲得通的，嘿嘿，但是属灵上正是这个样子的现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可停止聚会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有这么一个劝导，在哪一本书？这里不可停止聚会。哪一本书？希伯来书 ，very good， 我们第一家真的不错。第几章？要死啊？第几章？哎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哎、第十章里头嘛，啊，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劝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嘛。啊，当你心情软弱的时候，你本来觉得蛮好的，但当你心情软弱的时候，感谢上帝，就是在聚会中间诗歌一唱。我这是有一个弟兄姊妹带一个祷告的，祷告中有一句话，我这是传道人讲道的时候，他有一句重要的话，哇，就好像跟火一样的，把你一点，怎么样，信心就起来了。所以信心实在是个很奥妙的事，你得来不易，失去非常容易啊，连亚伯拉罕都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呢，这五次向他显现，跟他立约还不是第一次，对不对呢？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最不同的地方，神要教他做事了。以前立约是他制作自己启示来表明他要做到这件事，我给你立约，我一定给你做到。现在呢，啊，他就说我要给你立约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要，那么我是全能的神，我要是你什么，是你的子孙蛮多，懂吧？两显列的又是两边他比较做，那我们就教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要叫他做完全人，第二件事给他改名字啊， 我每一次到这里来，我就觉得很好笑啊。你们昨天上一次在里边，你们不太有好几个人不太会领会。我想请问，神给他改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生了孩子没有？啊，我想请问，这个路不是别人不叫他太太已经叫他嘛？亚伯拉罕呐，什么意思？多子之父有没有儿子？一个都没有。我心里请问，这么叫的说，你晓得，若是你是亚伯拉罕，你怎么说？要不要我告诉你，我怎么说？我是不要他恨的。我一个儿子还没有，我就亚伯拉罕那么大声喊干什么？啊，等我生了孩子你再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神有的时候叫我们做的一些事啊，在人看起来真是又滑稽又难看，对不对呢？我是不做的，我是亚伯拉罕的话不做的，我就不要大声，你小的房间叫我可以，外面绝对不要叫我，对不对呀？但是神就是要叫他怎么做，所以我上一次告诉你，这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尝试神要训练我们，在还没有得着的时候已经得着了，这才是信心。我们还没有得着，但我们已经得着了。要我们的信心要达到这一步，我们做到这个，神训练他，啊，让他什么呢？让他不觉得羞愧，他相信神一定要做成这件事。现在人什么人叫他，他也不在乎。这了不起的一件事，你不要看他这名字了不起。好，今天叫他做三件事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你和你的后裔啊，要叫你们要遵守我的约，看见没有？还是讲到他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的那个约，跟他订约，我要给你立约啊。所以仍然在立约里面，中间什么事呢？叫他们要守割礼啊。好，他说他特别讲，在他们中间自己生的或者是买来的人生的这个小孩子到几天啊？那很，那你们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你看看呢，那个小的地方啊，这小事情啊，有的时候有一些大道理，有一些很要紧的道理啊。他说，凡是你们所生的，到了第八天的时候，要叫他守割礼。若是不守割礼，怎么样？要把他致死。那么你可以看见守割礼这件事重要不重要？啊，重要不重要？所以就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今天在侵略的人。我们读这句话语，我们就好像同我们没有关系。若是你是犹太人就不行了，你们记得不记得啊？这个摩西不是讨了外邦女子为妻吗？啊，因为他到了米甸嘛，米甸祭司的两个女儿嘛，啊，这个女儿嘛，对不对？嫁不是两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嫁给他嘛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没了，神呼召他要回去，要把一生带出来，他把妻子儿子带走了，还没有到，做了一件什么事？哎，叫他两个孩子什么守割礼，就是把那个羊皮要割掉，哎，把他守割礼。哇，你知道这个外邦妻子怎么对他说啊？就称他是什么？哎，称他是血狼啊！他说为什么呢？你把我两个儿子怎么要守割礼吗？就还骂了他嘞！你看懂吧？这很要紧啊，不非常要紧。你可以看见，这是神给他们立约，要他们一生人做的一件非做不可的事，不然的话。要在他们中间除掉的，你可以看见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神与他们立约，在他们身上立约的一个什么啊？在他们身上立约的一个证据，这是叫一个证据啊，一个证据。我等下再给你们讲啊，一个证据。但是奇怪，为什么八天？为什么不是七天？为什么不是十天？为什么八天？哇！若是你们要看一些比较。老一点的这个讲道的书啊，圣经的书啊，说啊，我先请问，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第几天？第八天啊，七天的第一天嘛，哎，第八天嘛，所以说，哎呀，守割礼是在八天受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是象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我等下再给你们讲，有没有道理呢？有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最近学医学的生理学。查出一件事情来，生下来的小孩子啊，要到八天，他的血才有凝固力，不然的话，你开了刀以后，这个血就不停地流出来，要死掉了。 走到第八天呢，婴孩到第八天呢，你这个他开刀就他的血有这个凝结力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听了好像没有什么事一样的啊，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事一样的啊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不要给他早一天，不给他晚一天，就在第八天要叫他们守割礼，你看看有没有道理，有没有道理啊。现在几千年以后，我们人才发现，哦，婴孩啊，他的血要到第八天才能凝结的，才会凝结的。我心里请问，这开这个他们开刀了，就是开刀了，他手割里多少年了？几千年前的事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？离开现在几千年的事了，那个时候人晓得不晓得？那么神知道不知道？啊？你看见没有？因为我们他是造的，我们是他造的。现在说这个学理证实这件事的人，他不是个基督徒，他不晓得是圣经里面守割礼的事。不过他们说小孩子学凝结到第八天。那我们这些读圣经的看到这样的报告，哇啊，怕抬什么？哎，怕抬脚旗啊。神怎么早不归一天第七天，也不早归一天第十天，正好是第八天啊，好不好？不要讲别的，我下面的道理不要讲，就这件事讲给你们听了，就值得你们今天晚上来一趟了啊。不知道对不对呢？真的，我读到那个东西，我真是怕安教起啊！我说有那么样巧的事吗？世界上有那么的这个巧合的这个律，能够有多少中间有那么一个律的啊？啊，几千年前神就这么规定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别的解释啊，因为人是他造的，他知道。你想，我们的神叫我们做一件事，他鼓励做到不做到？啊，信。我今天接到一篇文章，因为有一个人呢来跟我谈，我录了音，他又问我怎么样同神父母结婚的，哎，那么我就讲了这么一篇东西啊，他写下来了。他说啊，好不好啊，在你那个这个八月几号啊，你们要什么有八十岁生日那一天，他说这个做生的那一天呢，他你可以不可以发给人家，让他看看是不是？哎呀。他这个题目学得很好的，他说从大理到夕阳日落，他是说圣保罗的一生。我说这个不是一生的，我那里一生是从大理的，大理是云南吗？他就讲到我大理怎么样同神父们发就认识，怎么交朋友，怎么求婚啊，怎么样的，他都全部写下来。你们要不要看啊？好，我请我的秘书把它打出来，完了印了以后，你们可每个人一张，我叫他去投那个基督教论坛报，叫他去投那个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多人要问嘛，叫他们投了报了，人家就不问了嘛。那中间有好多他漏掉的，他好多漏掉的。不过anyhow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啊，我哪想到我今天八十岁了，我今天还在这个地方来传道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早就知道。他样样给你预备，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给你预备，一样一样一样的给你预备。你是我们的神好不好？所以你为什么呢？你们这有没有老人在这里啊？真的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不好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去看看别人家，那你比那个别人家好得多了，你还感谢主都来不及。哎嘛朋友们，那我所以特别要请查牧师，他有爱心的帮助我来探望你们这老人家。为什么呢？老人真不容易。我昨天在康定教会那个老人团契，你们猜猜看多少人？你们猜猜多少人？讲啊，老人团契多少人？100个，那你真是信心很大了。哎呀，啊，记住啊，80个是你听人家讲了，没有啊？真的有80-90个人呢，啊，也差不多有90人呢。哇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。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要寻求主啊，没有主真不容易过日子啊。所以我常常讲 ,aging is not fun, 老到老了不好玩。哎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真的你要想到神怎么一生带你过来啊，受山主的恩典的时候， 你在难处中间，你也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哎，请你把那个 Kleenex 拿来，我今天换了衣服，赶快的更衣来啊！我就忘记带了我的这个 handkerchief， 在那边那个 Kleenex， 哎，我叫他拿干净的来。OK， 谢谢 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OK， 啊，那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到这样的事，我就晓得我们的神想得很周全， Amen 不 Amen？ 哎，所以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我不好也，在我们身上没有不好的事，神他决定跟我们做到非常非常好。那我以后机会再跟你们讲，我一讲到这些，我心里就火热，真的。真的，我不然我怎么会今天跑来带你们啊？我每一个礼拜是查经，是我最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最累，几天是坐下来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今天是特别不做事，为着你们的查经帮我不做事。你们都一点没有什么 appreciation， 谢谢。真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啊查经的时候真难啊，累死了，讲话尺度都转不过来。你们不相信啊？真的老了吗？累啊，累了就这个样子啊。弟兄姊妹们，看我心里面火热，我看到这些，我带你们读经，带你们查经，想着这些事，我心里面不晓得有怎么样的感恩。我告诉你听，我前一些时候不大舒服啊，按理讲起来我不应该到你们这里来讲道，应该请假休息。我对我女孩子讲，她是个医生啊，他说爸爸你少做点啊，爸爸你少做点，但一件事很好，我传道他从来不叫我少做的，这个很像他妈妈啊。沈师母有哪个地方请我讲到我没有机会偷懒的，他总说去，我还没答应先叫我去。啊，真的，我就对我女儿讲，我不管怎么样病，我一定要讲，我一定要传道，因为我答应主的。哎，沈师母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带领神，你叫他平平安安的回去啊！我至死忠心，我绝对不退休，我一定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。若是当我真正走不动了，你把我抬上来，我在这还要讲道，怎么样？你们不要啊？哎呀，你不要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真的吗？这真话，我心里的话，我不是这今天在这乱讲的，是我心里的话，我对我女儿这么讲，我就到死。我要到我做工作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象我的神待我太好，我想都想不到一些事情，他给我安排的那么好，感谢主。你也是一样吧？只要你真正信靠他，只要你真正认定他是你的主，哎，真的，你们真不懂啊！你们生怕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主来管理你的人生。你不肯接待他真正是主，你口里不肯认他为主，你真笨。人什么事啊？你这么骂我？哦，骂你好的。为什么骂了你就会醒过来？为什么呢？你想他管理我们的人生，还比你自己管理的不好。危险的前面，你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你今天晚上睡了觉起来，明天怎么样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不是骂你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真的吗？哪个知道？没人知道的，但他知道，他知道一切。感谢赞美主，他晓得你早开刀是要流死的，晚开刀也不好，不像样更难。说八天他定好，八天，我看了，我感谢赞美主。我告诉各位啊，这件事是神在他们身上立的一个凭据，就是他们犹太人。一生下来法庭一定要守隔离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神以他们一生立约的一个证据。那我们现在请问，这个证据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现在请问，写了一个约，不签字，不盖章，有没有用处？啊，不公证，有没有用处？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神写了一个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立约。我不但是亚伯拉罕是你子孙繁多，我要把这个地也赐给你的后裔。只要做到这件事，但你必须要什么呢？必须要什么？守隔离。什么意思？在这个约上签个字。所以这个他的肉身上这个凭据是他在神面前守这个约的签个字。听懂了吧？ 听懂吧？听懂吧？但是呢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单单主的和圣主的这么一件事情。我心里请你们先读两节圣经好不好？先读，我想先读一节，请你们翻开罗马人书第二章。罗马人书第二章，罗马人书第二章，请你请你们念第28和29，第二章的某某两节，罗马人书第二章某某的两节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来，找到没有啊？罗马人书应该找到啊，显然你们应该学习翻圣经的了，应该每一个都读得到啊。OK， 那这里怎么说呢？一起念来。好，那么我心里请问，神仙的吩咐他们守割礼，这件事简单不简单？是不是怎么做了就了了？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？保罗是不是个犹太人？他受了割礼没有？他对割礼的这么讲解，有没有圣灵的亮光？如果没圣灵亮光，他绝对不做这件事，对不对？他在这里跟我们讲，受割礼不是单单肉体上的一个记号，不是肉体上单单做的这么一件事，肉身上做的那么一件事。他说那个肉身上做的割礼不一定是真的割礼，真的割礼是什么？是心里的，是什么？是灵做的，不是凭着逆问做的，不是按照规矩来做的，不是关照敬拜神的礼仪来做的，你是灵在里面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看出神叫亚伯拉罕守割礼，以色列人一定要守割礼，有他自己的意义的。明白朋友们，懂了吧？不是那么单单就这么一个凭据。 No， 是，这就是为什么缘故犹太人称我们外邦人有一个名称，叫我们这些人是不守割礼的。那你们现在翻开这个以弗所人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人书第二章，现在是真正带你们查经了啊！以前呢，跟你们讲，现在在给你们查经啊，把圣经里面关于这些经文都拿出来啊，我们背出来再查看啊。现在请你们读第几节呢？请你们读第十一节，第二章以弗所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找到没有？一起念来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割礼的，证明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守割礼之人所起的。是外邦人，这个犹太人称我们外邦人是什么人？那些不守割礼的，那是那些不守割礼的。啊呀，你晓得美国人称我们中国人是什么？啊？称什么？不晓得。啊 ，no，China man 是不错，那个是骂人的话。No， 他称我们中国人是王黄祸，黄祸。我这个上回讲对了没有？啊，讲对了啊，听懂了没有？那这个一个样子的，他们那些犹太人看我们这些没有受割礼的，这些没有受割礼的，懂吗？把我们分到世界上的人分得很清楚，他们是受割礼的，我们不受割礼的。整个你是心里的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面有更深的意义，要不要了解？弟兄姊妹们，有好多这些都是很浅显的道理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的。不然的话，你读是读了，你懂也懂了，哦，割礼是割羊不羊皮，割掉哇，就这么一件事，你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。实际上，所有这个物质上的东西都是属灵东西的影子。我以前请问。东西的影子的话是表明什么？不是真体，对不对啊？是真体的什么呢？真体的一个影子。但这个影子必须要有真体的，没有真体有没有影子的，对不对呢？但它不是真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凡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常常在人的肉身上所做的事，是真正的圣在新的圣经里灵里面做的事的影子。我们要不要知道？要知道。 我不知道，心里有好多道理我们不懂，那个真的是我们不懂。 OK， 那么为什么神要叫亚伯拉罕离约这样做？守割礼怎么做？这件事懂离约有什么关系？神跟他离的什么约？你们告诉我离的什么约？什么？叫他什么？告诉他我要赐给你什么？子孙繁多，对不对？我给你赐是子孙繁多，对不对？哥们，对不对？这是神他离的约做的，是我要做的。你呢？要守割礼，什么意思？若是这个为这件事而离约，要守割礼的话，听啊，这个割礼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他怎么呢？他的生育的能力和他有关他将来的一切都是在乎耶和华。同时他也宣布，若是有一天我的后代多得了能成为一个大的国，我完全是依靠耶和华，是他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的，是耶和华做的，亚瓦耶和华做的。这是守割礼的一个真正的意义。为什么主要叫他守割礼啊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生育的这个能力，我们将来的一切都是在于神，神是我一切的依靠， totally depend on Jehovah， 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做这件事。同时你又得说出这件事，向人宣布，向神宣布，若是将来我的后裔多起来能成为一个大国，那不是我做的，那全是耶和华做的。 It is not done by myself but by Yahweh Jehovah， 耶和华，听懂吧？不然的话你不懂，不然他为什么整个叫他怎么做，做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听得懂听不懂？要说割礼流不流血的，一定要流血的嘛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流血是什么的记号？ No， 是离约的记号。离约一定要有血的，那个又靠得住，那个是实在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最后晚餐，他叫我们纪念他的时候，他拿起杯来说，这是什么？我流的血为你们众人流出来的，是离约的血为你们众人流出来的，看见没有？离约的血为你们众人流出来，是你们罪的赦。神要叫他在这个时候离个约，这个约怎么呢？这个约表示就是我能生约，我也是全靠耶和华。他已经到了99岁不能生约，不能了吗？这叫他守割礼，他做这件事表明什么呢？承认我能生育的能力和我有后代，这个是我将来的整个有关我将来这一切，我完全依靠耶和华，所以我做这件事。承认什么呢？承认呢，将来这个地要给他的，成为一个国的啊，生了多起来的这件事，他我完全催神的，若成就的话完全催神，不是我做，是神做的。先我交代明白没有？不然的话没有意思，不然什么意思？只要叫他怎么做什么意思，你懂不懂啊？就换说承认神跟他讲的话，他用信心接受，他做这件事在上面有利用，你什么用呢？不是我的，是你做的；不是我能的，是你能的；不是我自己的，是你赐给我的。听得懂吧？听得懂吧？那你现在，我告诉各位啊，很少很少。我不是今天我告诉你们，所以我就跟你们这么讲：很少很少人
把这个格林讲得像现在那么简单那么清楚。我们都晓得格林，他不知道格林这个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这么做，他怎么做，表示什么呢？比方说我承认一件事，在我的身上永远一个记号，一个凭据，我能生是你做的事，我有将来也是你的事，若是我的孩子后代多起来要成为一个大国，绝对不是我做的，绝对不是出于我的，是出于你的。就在这个例上他表示他理由的立场。是可怜清楚了没有？你们再不清楚啊，那我要去跳海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连神学里面都不教的，很少很少神学里面的老师给学生们把这个理讲那么清楚。我一点不说神学不好，我读了五个神学院，连中国一个在那里面六个，我在美国读了五个神学院，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讲个理跟我们讲那么清楚的。我不是骄傲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骄傲我干什么？一切从神恩典来的，我能懂得我感谢上帝。我昨天还对我的小孩子讲，我说啊，我本来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，我也很喜欢讲话啊，打抱不平，哎，有什么事不公平我一定讲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说哎呀什么事啊，我们请你来请错了，原来你就是怎么一个人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，我这一生所遭你的是冤枉，我吃了很多冤枉苦了，神就慢慢的让我学会不讲话，让我安静，让我思考，我才能够读圣经，不然我就不能读圣经了。你说呢？你说读读读读读读读读不去，你我他，你我他，他我你，你我他，圣经真的吗？老师，你就读的话，你就读这个嘛，对不对啊？我怎么能给你们讲到啊？需要什么？不是做梦来的。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昨天做了个梦，哎呀，这个梦里面我就有一篇讲章，所以这个礼拜天呢，我就讲这个，所以难怪他礼拜天叫梦话。”啊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神就是这样的，他要让我承认我没有用，让我承认我不对，让我承认我实在在神的面前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什么话都不敢讲，我只能什么安安静静的读圣经。我一点错的不是我错，那这个冤枉的，这是我同神，是我感情好的中间另外原因之一，没人可讲了。我们两个人常常相对而且这一点都不叫假话，真的，哪一个呢？这个太晓得，我们两个哭了。我有一次我真的不想传道了，我说这个传道真都这个到这个程度了，啊，若是我错了呢，你骂我，把我赶走，什么你都会做，我都承认这个事，我这个从小就这个脾气的，有冤枉我，但我你莫想。我从来不吃人家的冤枉亏的，啊，我没有做吗？我没有做，啊，我真不想传道了，我气啊，我气得不得了，省什么一杯好饭我都不吃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哦，你晓得省什么怎么讲？他一个人吃，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听见他这么一句话，我马上吃饭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这句话他讲了，比什么人都有价值嘛，对不对？若是常务师讲还不算数。为什么？他只懂我做朋友嘛，见做工的时候见面嘛，家里的事他看不见。而沈师傅讲这话比什么都值钱 ，M 白门，哎，真的。所以他一讲这话，说我晓得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哎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他没安慰我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我马上拿起饭碗来，哗哗哗哗的一碗饭就把它吃下去了。哎，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我同他那么感觉好？就是因为我遭你这些困难，还有个好处，我没有别的朋友。主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耶稣是全世界一我。下面一句话怎么说？你们都不晓得啊，这么好有名的诗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你们真惭愧啊。哎，真的吗？真是他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动作比较，我真觉得他是我好朋友，我最懂他讲话，都是。所以奇怪，从那个时候起
那种苦难一来，我的身体有亮光啊，这奇妙的很。哎，每次讲到神特别用我安慰我，真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那个家里面有狗有猫的啊？你这个狗猫到你面前来，你做什么啊？摸摸它的头还是怎么样啊？怎么你们不养猫不养狗，所以你不懂我就讲的意思，要把它的毛摸摸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抓抓它的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哎，你不相信试试看呢、啊？你叫人家抓抓背看呢、啊，很舒服的。这神有的时候就是用我，好像我抓抓背一样的，我就很舒服。感谢主啊，我不灰心不丧胆，我们的神就这么好，真的感谢主，真是感谢上帝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的，你今天听见这些话，是我多少年来读圣经，我多少年来追求。把这个话讲清楚，但是呢，这还不完全，这还不完全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既然讲这是灵的，这不单单是肉身的，肉身它是外面的，外面的不是真的，要里面做的才是真的。我的女婿女儿啊，很有爱心啊，看我退休了，我不退休啊，他看我做教会做太辛苦，所以他们就。我到台湾去教书的时候，他们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，爸爸，我们现在把你搬来，你要从教会退休啊，不能够再做了，教会太辛苦了。我说怎么样，我只能在这里吗？他放心，我请个办厂公司来搬了，3000块钱给你搬过来，连一张纸头都不丢你的。所以他硬是把我从西雅图教会把东西搬出来，搬到了 Walnut Creek 他们自己的房子里。他们有另外有那个是他们另外买的一栋房子，他们这个他们原来的房子叫我去住在那里，那东西搬来了我就不能不走了嘛，对不对呢？我一定要走的，哎，我真是非常感激他们的爱心，这样的来带我。哎，我可以说，虽然我在教会里面很辛苦，但是辛苦很有价值，使我安静思想。我觉得人的肉身的外面的东西。我在住在那个Rossmore 那个退休的地方，我一天早晨出来走路的，哎，在一个小的一堆的那些这个 bush 里头啊，我忽然看见，哇，那么漂亮的，那么一个上面坚固的，下面怎么样的一个金刚毡的首饰，都是金刚毡，不是吗？你们看见有那个像这样形状的，这样形状的。这个金刚毡，哇！你想那个有多少金刚在这个上面呢？啊，这个样子的一个形状的一个东西，哇，好多啊，好多啊，亮亮的金刚毡，哇，这么漂亮啊！你想会不会有人把金刚毡丢在那里，让圣保罗看得见？啊，你想不想会不会有？那么我看见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是。这个虫做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像个网子一样的东西吗？那个早晨的露水，一点一点的露水，这个太阳光一照啊，就像金刚毡，没那么好的，那么排得整整齐齐的，就像平常那个首饰不是做好的那个样子。哎呀，我看了一会儿，我看出个东西来，像的东西不一定是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不是对的嘛？对不对？像不像？很像，真的像。我一看到，我呆了。哇，这个像的东西不一定是。有好多人做基督徒很像，还不一定是，懂吧？哎，那些犹太人像不像亚伯拉罕？像，但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里头的，是外面的。所以格里啊有它里头的意思。现在请你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。所以圣经的宝贝就在这里啊，新旧有的事新又给我们解释，真好啊，好不好啊，真好啊。哎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读书啊，读圣经啊，不要不读啊，啊，不读了你怎么能够懂得呢？一定要读啊，啊，新约的那个解释旧约的，哈，旧约的讲解的，我们新约才能够了解明白啊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啊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请你们念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 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十三节，看十三节 ，OK， 十一节到十三节啊，我们一起念啊，来，请来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里也是你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 ，OK， 念下去十三节。你们从前在过犯中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别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就到这里为止。那割礼什么意思啊？割礼的真正意思是什么？那这里给我们解释了，保罗给我们解释了。听啊，他你们在他里面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那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什么割礼？肉体上的割礼，犹太人受的割礼，懂了吧？那是基督是你们脱去什么东西？肉体情欲的割礼，看见没有？那是属灵的解释，那是属灵的意义。所以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与他一同复活，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别叫你们一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解释真正的割礼的意义。割礼什么意义啊？神要叫他受割礼做什么？要叫他脱离肉体的情欲。好，我现在请问，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脱去肉体的情欲受割礼？属灵的意义呢？要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，为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，我问你们呢，你们怎么没有答复他？没有答复我就上会，一定要答复了。我问你要答复的嘛，你上课嘛，啊？为什么？十六章啊，十六章他做的好事，他做了什么好事？哎呀，你懂了吧？这个是不是肉体情欲？神说你要做完全人，他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肉体要对付啊？本来的话他怎么做完全人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呢、啊、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是守的肉体的割礼，你懂我在基督里是守什么？基督的割礼。是我们脱离脱去，中国那个脱去这个好啊，这个、很好，哎呀真好啊，脱去这个肉体的情欲。这两个是好的，有的英文圣经把它 remove， 就把它啊，怎么样除掉了？这个是我们中文说把它脱去，脱去，因为圣经常常穿脏脱去，穿脏脱去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先请问，当你一信主的时候，我请问你的罪赦免了没有？那么什么东西叫我们犯罪的？是情欲叫我们犯罪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情欲就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信了主了，罪赦免了，我们情欲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？OK， 你们要不要听那个仔细的道理？这个肉体到底同我们信主有什么样的关系？为什么要脱去肉体的情欲？为什么在基督里面守这个基督的割礼，而脱去肉体的情欲？要不要听？下个礼拜四再来，因为已经九点钟了，啊，不能再多讲了。OK， 要进来，很要紧啊！这个对于你对我都得胜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基督还会犯罪？为什么还失败？还有些人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啊？怎么能啊？为什么？不是罪已经得赦免了吗？很要紧，很要紧，一个属灵上、生命上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真的在这里扎根啊，让我们的灵命扎根，根基扎得深深的。
我们才能够往上生长，才能开花结果，结出好果子来，荣耀上帝。高弟兄，上来带我们祷告，主耶稣祷告。